好，我们一起来感恩祷告。天父，我们再次感谢你，天父，谢谢你透过你爱子耶稣，说人生有很大的转折，因为耶稣代替我们所有的悲伤，代替我们的痛苦，代替我们的罪孽，代替我们的贫穷，代替我们的死亡。我们要献上感恩，耶稣，你已经从死里复活了，你是那得胜的那一位，靠着你，我们凡事都可以得胜。主耶稣，你祝福今天早上来到你面前人，我们都感受到你的同在，你透过圣经要对我们说话，说我们听的讲的都同盟一处，更加爱你，跟随你，并且跟到底。谢谢主，这样交托祷告，靠耶稣的名，阿们。好，我们看到54章，50章其实跟53章是一个连续性的。53章呢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篇，我们读了心里面很多的感动。原来神在透过耶稣以赛亚就告诉我们，神要透过他的爱子来拯救全人类。耶稣就是那位神的羔羊，他为我们代替然后我们所有的罪孽，然后他透过他的流血成为赎罪祭，所有的痛苦、咒诅、贫穷、软弱都可以卸给耶稣。更重要的，他从死里复活，战胜了死亡跟阴间的权势。所以我们看到主呢，我们心里面就很感恩，因为如果没有主耶稣的话，我们今天一样在罪恶当中被捆绑着。好，到了54章呢，讲到耶稣基督他得胜带来什么，耶稣基督得胜带来什么。53章讲到耶稣的受苦，他代替的代价，付的代价，然后带给我们人类有什么样的祝福。到了54章就讲到得胜会带来什么，耶稣的得胜带来什么。好，我们把它分为几个段落。第一个段落呢，从第一节到第三节，第一到第三，预备，请。
你这不怀孕不生养的要歌唱，你这未曾经过产难的要发声歌唱，扬声欢呼，因为没有丈夫的比有丈夫的儿女更多。这是耶和华说的，要扩张你的帐幕之地，张大你的居所的幔子，不要限制，要放长你的绳子，坚固你的橛子，因为你要向左向右开展，你的后裔必多得多国为业，又使荒凉的城邑有人居住。
好，这边讲到第一节说，你不怀孕的不生养要歌唱。好，这你是指谁呢？用历史的角度是讲到这个犹大耶路撒冷城，犹大国耶路撒冷城。你这不怀孕的不生养的，在那个时代，如果妇女不会生小孩，代表说很羞耻，非常羞辱的意思，不会生下一代是一个羞辱的事情。他说你不曾怀孕不会生养的呢，要歌唱了，你未曾经过惨难的要发声歌唱，扬声欢呼你们要歌唱，要扬声喜乐，因为没有丈夫的比丈夫的儿女更多。后面有一句话，这是耶华说的。你看到这个54章常常会讲这是耶华说的，这话是神的预言哦。那预言的话我们要注意看，到现在我们看到神真的是祝福了这个犹大，虽然他们被掳掠，但是呢神却让他们能够回到他们的圣城耶路撒冷看到这历史真是已经实现了。所以我们看到原来圣经里面有好多的预言，我们都要注意看，这是人类历史的一个走向现在实现的这个预言大概实现的，那都很多的实现，就一个还没有实现，就是耶稣再回来的这个预言。但是已经告诉我们前面的历史呢，都要告诉我们主掌管人的历史。好，这边再讲回来，所以从第一段第一节到第三节讲到什么呢耶稣的这个得胜带来重新的兴盛，带来重新的兴盛。第一节到第三节带来重新的兴盛，犹大人呢被掳掠去了，到巴比伦受了极大的痛苦，很多的羞辱，当奴隶，怎么可能有重新再来呢？但神说我会让你们重新回来，你们要欢呼，你们要歌唱，因为你们有羞辱，不会生养，现在呢反而你比那个没有结婚的生养更多，这个叫神迹，这个叫做奇事，是神奇妙的作为。你们呢要记得，这是神所说的，而且你们生比那些有丈没有丈夫有丈夫的生的更多。好，接下来第二节讲到什么，大声来读，来，要扩张你帐幕之地，张大你居所的幔子，不要限制，要放长你的绳子，坚固你的橛子。哦，你知道吗，在过去他们在旷野的时候常常住在帐篷当中，他说你现在吗，你们开始羞辱离去了，现在想要把你们带回来，你们居所呢要好好的 建造起来，因为你们会生很多孩子的，神要让你们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所以呢，为了生养很多，你们要预备什么？自己的家。这个家呢是用帐篷做的，所以他说你要扩张你的帐幕之地。到底要怎么扩张呢？他说要张大你居所的幔子，不要限制，因为神会给你们很大的祝福。从亚伯拉罕到如今，你们要生养众多，你们要遍满地面，所以呢，你的帐篷要更大更大，不要限制，你有多大神就给多少。这个是器皿的问题，对神要有信心，不要限制。然后接下来呢，要放长你的绳子，坚固你的橛子。哦，这是讲到帐篷呢，要拉起来的时候，它要绳子拉起来，然后呢，钉那个什么橛子哈，那帐篷就会不会摇动呢。常常去露营就知道，他在讲这个。哦，就把它撑开来，啊，越大越好，那这样子呢，就能够融入更多的儿女。好，接下来第三节，预备，请。因为你要向你要向左向右的开展，你的后裔必得多国为业，又使荒凉的城邑有人居住。好，你看到吗？第一节跟第三节都讲一件事情，会扩张，会再生产，会多多的结果子，会看到很多的儿女会出生。到了第三节说，不仅如此哦，你要向左向右开展，代表说我们的这些棚子呢，这些幔子要更多更多出去的，甚至到哪边呢？你的后裔要到国外去了，要得多国为业，并且使荒凉的城邑有人居住。这讲到什么呢？讲到神要我们做宣教的工作。好，所以你从第一节呢，那个叫做什么呢？那个叫丰收。到了第三节呢，那个叫做丰富。讲到解吗？丰收，然后什么？丰富。但是丰收丰富呢，中间也是很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要养育啊。养育需要什么？需要房子，需要什么？需要棚子，需要幔子，需要绳子，需要橛子，要扩张扩张再扩张。好，所以看到这个第一节呢，讲到丰收就是再生产了，更多的去布道，更多的得着世上的灵魂，让他们都成为神的儿女。到了第三节呢，我们不仅当地要布道，要传福音，更多的儿女呢，儿女要被差派出去到国外去，要得外国为业啊，要得到外边的城市为神的城市。就讲到什么呢？讲到宣教。本地叫做布道，外地叫做宣教，但是中间呢，要什么？要有一个很会堂，就是我们常常祷告的，求神给我们养育的地方，训练儿女的地方，从小到老都要被训练起来，人人都要被养育起来，不要限制。神到底多大呢？就看我们的信心了。不要限制，绳子越粗越好，越长越好，越大越好，房间越多越好，为了生养众多。这是神给我们的，所以我们看到圣经50章，我们都很喜乐。哇，感谢主，原来神都是很眷顾啊。用在我们现在是一样，我们丰富教一直在讲要建殿，要建殿，但是要知道他的目的，他的目的何在，要知道神的心是如此，他也乐意看到神的教会呢不断的扩张。要记得要养育，要再生产，要布道，要结果子，儿女很多之后，我们不要忘记要大的地方，为了什么？要训练，要养育，要培养，要门徒训练，所以不要限制啊，要向东向西，要向左向右来开展，然后呢，我们就能够差更多人出去，要得到这个外国外邦哈列国为业，而且使各城邑呢都有神的儿女在居住。阿们，这是很重要的一个意向，放大家一起来参与在末世的时代。好，你看耶稣十字架在53章，54章讲什么？传福音，讲到布道了。大家一定要起来，这个是神的心意。好，接下来呢，除了重新的兴盛，第二段从第四节哦，第四节一直到了这个地方12节哈，是讲到什么抱歉，从第四节到第十节讲到重新的拯救，重新的拯救。除了重新的兴盛，神要重新的拯救。好，所以从第四节到第十节，我们看到第二段，预备，请。
不要惧怕，因为你必不至蒙羞，也不要抱愧，因为你必不至受辱。你必忘记幼年的羞愧，不再纪念你寡居的羞辱，因为造你的是你的丈夫，万军之耶和华是他的名，救赎你的是以色列的圣者，他必称为全地之神。耶和华召你如同 被离弃心中忧伤的妻，就是幼年所娶被弃的妻。这是你神所说的，我离弃你不过片时，却要施大恩将你收回。我的怒气长溢，顷刻之间向你掩面，却要以永远的慈爱连续你。这是耶和华你的救赎主说的。这是在我好像挪亚的洪水，我怎么样起誓不再使挪亚的洪水漫过遍地，我也照样起誓不再向你发怒，也不斥责你。大山可以挪开，小山可以迁移，但我慈爱必不离开你，我平安的约也不迁移。这是连续你的耶和华说的。
好，这边从第二段是从第四节到第十节。好，第一段呢讲到神给他们有重新兴盛的这样的一个盼望，第二段讲到重新的拯救。拯救请大家记得不是只是灵魂得救，拯救呢包括安慰，包括医治，包括释放，都在拯救的当中。好，这边说你不要惧怕，因为你必不至蒙羞，也不要抱愧，因为你必不至于羞辱受辱，你必忘记幼年的羞愧，不再纪念寡居的羞辱。好，你看到吗？神要来救赎他，会来医治他里面的自卑，里面的这个自我形象的扭曲。他告诉他们说，你不要惧怕，不要羞愧，因为我要除掉这些东西，并且要忘掉你幼年的羞愧。幼年就是你曝经在埃及地当奴隶400年，也曝经被巴比伦掳去当成奴才，这些都是你当年的羞愧。神要把羞愧完全除去。你看到吗？神拯救人的时候，会把我们身上、我们脸上、我们早期甚至原生家庭这些羞愧呢全部除去。这个叫做拯救，也代表医治在当中。所以不管你原生家庭如何，神要把这些羞愧全部滚开，好像大石头把它滚走一样，让你想到过去呢不再有羞愧感，让你想到过去原生家庭呢不再羞辱的感觉，因为这些呢都已经过去了，神要来安慰你。好，接下来神说，因为我造你，就是我创造你，我创造你的是你的什么丈夫发起来。虽然你在你的人生当中有好像有这些破碎的一个婚姻，但是你记得神说我是创造你的，我要成为你的丈夫。接下来万军华是他的名字，画起来，你的丈夫的名字叫做万军之耶和华。这丈夫好不好啊？太好了，这丈夫温当当啊，这样是最棒的。不要再靠有限的丈夫，这个呢不会背叛你的，他不会毁约的，他忠贞忠心到底的。这个名字叫做万军之耶和华。再来呢，他是救赎你的。好，他不仅要来除掉你的羞愧，他是拯救你的。所以你会从巴比伦被救回来，你会从埃及地被救回来，从亚述帝国被救回来，神一路在拯救你。好，救赎你的是以色列的圣者。不要忘记你的名字叫做以色列，他是一个圣者，他拯救你到底。他虽然这个看到你背叛他，但是他爱你的心没有改变。他被称为全地之神，让你知道不管在哪个国家，全地的神就是一个叫做万军之耶和华。他是你的救赎主，他是你的丈夫，他是你的医治者。好，接下来呢又安慰一次哦。再来第六节，背起来，耶和华召你如遭被离弃心中忧伤的妻，就是幼年所娶被弃的妻。这是神所说的，我离弃你不过是骗死，所以要施大恩将你收回。特别第六节第七节要送给我们在座或者我们在听这录音的人，特别你的婚若破碎，婚姻很不稳固，你想到你的婚姻就难过忧伤，这个第六节第七节请你导读，甚至把它写下来。请记得一件事情，是神在找你，他呼召你呢，他要成为你的丈夫，呼召你呢要成为你最棒的良人你过去可能被这个离弃或者离婚，婚姻有破碎，这句话很重要，如遭被离弃心中忧伤的妻，想到婚姻你就忧伤，想到婚姻的过去你就难过。但是不要忘记，耶稣呢也曾经一对一去拜访一个撒玛利亚妇人，他结婚离婚结婚离婚有五度，所以他心完全是破碎的。到最后呢他不结婚了，但是还是在找男人呢。 所以他这个很破碎的心啊，但是耶稣都了解，他找他就是要医治他心中忧伤，他里面有很多不能讲的忧伤，像不像我们台湾这个时代啊？是的，我们现在大概三对吧，就一对，两点多对就一对会离婚的，美国差不多四对有一对啊，都很高，比例非常高啊！你看到这离婚率这么高，很多人的心都充满了忧伤。那这说幼年所娶背弃的妻，背弃就是被遗弃了有小三呢，不要你了这个被休掉的所以那个忧伤很痛苦的。但是不要忘记，他有句话说：“我要招你如招离弃心中忧伤的妻。”这是耶和华所说的。这位神呢，很懂得。也了解这些破碎的心，那些难过的这些妻子被遗忘，被这个什么被遗弃，被不忠的这个丈夫遗弃，心里面的难过，谁可安慰呢？他的名字叫做耶和华。你记得，神就是要安慰这样的人啊！以色列百姓也是如此，好像被遗弃一样，神就鼓励他们。好，他说：“我离弃你不过是什么？”骗食，其实不是遗弃了，是神兴起环境，因为他们去拜偶像了，行了淫乱嘛，这是属灵的淫乱。那呢，兴起的环境让他们被掳去了，被巴比掳去，然后在当中呢，他们就悔改，悔改之后，神就做什么呼召拯救的工作。好，他说我离弃你不过是骗食，到了巴比伦也是 一段时间而已，却要施大恩将你什么收回，把它施大恩化起来。离弃只是骗食，但施大恩呢却长久的。你看到这位神这么爱我们，我们犯错呢，他会来怎么来刑罚我们来管教我们，但是这个都是骗食的。但是他施大的恩典呢，呀，是何等的长阔高深。这边说他施大恩，原文意思就是显出莫大的怜悯，显出莫大的怜悯。神的恩典是莫大的怜悯，他不纪念你过去的过犯，他施恩典，他有莫大的怜悯要临到这些以色列百姓。好，接下来第八节，我的怒气仗义顷刻之间向你掩面，却要以永远的慈爱连续你。这是耶和华你的救赎主说的。又再出现一次，这是耶和华救赎主说的。原来神呢，看到我们去拜偶像，看到以色列百姓离弃神，心里面有没有很难过啊？甚至有这个生气，这个易怒，他怒气仗义，但是说顷刻之间，就是转个眼呢，然后呢就消失了。上帝是这样子的他就是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只有丰盛的慈爱。他的易怒呢是顷刻之间，但是他永远的慈爱连续呢是长长久久的。这是这位慈爱的神。好，讲到这边，请弟兄姐妹，请一定要记得，神是公义的神，神也是审判人的神，神呢也是怜悯人的神，神也是慈爱的神。但是他的公义审判呢，是为了我们，要我们悔改。他主要的目的是盼望大家回头，但是神的爱却是长长久久的。他的刑罚是短暂的而已，但是他要我们受刑罚之后，要记得要回转，要回到他的慈爱跟他长久的怜悯当中。这是神的本性。所以我们知道，读到圣经，神就是爱，爱呢一定有公义，爱呢有真理在当中。如果脱离了这些呢，神就会管教，那管教之后要我们赶快回到他的爱里面，他的怜悯是长长久久的。好，所以我们不要看错，常常会认为我们神是整天打人的神，刑罚人的神，整天呢好像是纠察队好像法院的法官整天就挑我们的毛病。不是的，你要知道，神的怒气是顷刻之间，他的爱却是永远长存，他的义怒也是顷刻之间，他的爱是永远长存的。好，这是耶和华你救赎主说的，把它画起来，这个很重要。神说话我们就听吧，神的话你一定要接受，不然那个叫做骄傲。神说了你又不接受，那不是骄傲，那是什么呢？所以神一直在讲说，这是耶和华说的，这是我说的，这是我说的。所以一定要改变，不要老是用自己的方法去认识这位神。神说什么你就阿们，你就相信，你说是的主，我就要悔改，你一定要赦免我的一切的罪，赦免我一切的过犯，神的怜悯跟慈爱会再次回到我身上，阿们。 这要相信，因为神说的，以色列百姓也有这种毛病啊。好，接下来，这是在我好像挪亚的洪水，我怎样起誓不再使挪亚洪水漫过遍地，我也照样起誓不再向您发怒，也不斥责你。神告诉我们，以色列百姓，你们虽然很多的过犯，曾经累犯，又去拜偶像被掳了，现在神呢看到你们悔改，又把你们召回来了，回到圣地，要让你们重新建立那个耶路撒冷，建立你们的居所。神说，我怜悯的心是没有改变的，但是你也不要忘记，神呢曾经用水灭过了什么整个大地，挪亚一家八口呢就被什么拯救，然后呢神立了约，神立了誓，从今后不再用水来毁灭这片大地。看看彩虹就知道了，这个是永远的约，每次下大雨之后你看到红就知道，我不会再用洪水来灭人了，知道说我怒气不过是转眼之间，我跟你约是永远长存的，一样的，我对你的刑罚，对你的这些管教也是转眼之间。好，接下来第十节，这句话请大家一定要背起来好吗？常常背起来导读，你心里面就充满盼望，知道神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一起读来，大山可以小山
可以迁移，
但我
的慈爱必不离开你，
我
平安的约也不迁移。
这是
连续你的耶和华说的。
他说大山可以什么挪开，小山可以
迁移。
好，大山挪开，小山迁移，这是人做得到的事吗？做不到的事，但是用地震来讲是做得到的吗？是不是现在有没有看到很多的山都挪开啊？大地震的时候，九二一，很多人就听到山在叫，有没有走山？有没有 ？OK， 好，不管怎么样，大山可以挪开，小山可以迁移啊。这个用啊，这个啊啊地震来讲是可能的，但是神说我的慈爱永不啊必不离开你。常常在祷告的时候，要来祷告这句话：神的慈爱永远不会离开我，必不离开我。他爱我的心不会改变的，不管我们做错了多少事，只要悔改，神的爱不离开我们。如果我们走错路，回头就是，神的爱不会离开我们。而且第二个来，他的爱不离开我们，第二个是什么呢？我平安的约也不迁移啊。好，除了讲到小山可以迁移，但是前面讲说一种不会迁移，就是我平安的约。神的约呢充满平安，请记得世上最宝贝的就是平安。耶稣复活之后第一句话，愿你平安。平安是这个时代最缺乏的，在外面呢只是平静，不会有平安。很多人外面呢看起来都很好，里面是不平安，外面呢很多的风平浪静，里面波涛汹涌。重要的是我们人生当中要平安。平安从哪边来呢？跟神立约，因为他是平安的王，不要忘记这个，他是带给我们平安的王。你只要跟他连接，神的平安就临到你家，临到你的工作，临到你的婚姻，临到你的下一代。不要忘记约这个字，约呢是双方面都要守的，双方面都要符合那个条件的。而且这约叫盟约，神跟你立约是盟约，是什么？永永远远的。只要你保守你这一块，神一定会祝福他这一块的，所以叫平安的约。平安的约是从跟神跟谁立约而来，我们要永远跟基督立约。他五三章告诉我们，因着他受的鞭伤，我们便得医治，有了健康我们就平安。阿们。因着他的受的刑罚，我们就得平安。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就是神要我们记得，他就是我们立约的对象，他的名字叫耶稣基督。只要你常常住在基督里面，我们有神的慈爱，有神的平安，会跟随我们一辈子的。好，后面又补上一句，这是连续你的耶和华说的。你看到吗？一路上神一直在讲，一直在讲，一直在讲哦，对我们讲说不要忘记这句话。谁跟你讲的？耶和华对你讲的，所以要记在心里面。神说要不要听啊？要，而且要认真听，他怎么说我就怎么信。神讲的要听，你的人生就充满了真理，不会被骗了。好，接下来第三段了，从第十一节开始。第十一节，预备，十一节看下来，十一节到这个十二节就好了，十一到十二，预备，请。
你这受困苦被风飘荡不得安慰的人啊， 我必以彩色安置你的石头，以蓝宝石立定你的根基，又以红宝石造你的女墙，以红玉造你的城门，以宝石造你四围的边界。
好，第三段讲到什么？重新的装饰，重新的装饰。第一段讲到说重新的兴盛，第二段讲到重新的拯救，第三段讲到重新的装饰。神不仅要拯救以色列百姓，拯救犹大国，使他们能够重新得一次健康起来，有力量，有勇气起来，有健康的形象。接下来呢，神要让他们被装饰起来。这边说十一节，你这受困苦被风飘荡不得安慰的人啊，我必以彩色安置你的石头，以蓝宝石设立你的根基。好，这个彩色是讲到什么呢？因为所罗门王他在建那个神的殿的时候，他到世界各地找最好最漂亮的宝石来建造神的殿。这个彩色代表说神要重新来恢复耶路撒冷，把最漂亮的宝石呢带给你们了，能够重新装饰起来，让耶路撒冷变成新耶路撒冷一样，这么美丽，这么啊，这个装饰的这么合宜。他说：“我必以彩色安置你的石头，以蓝宝石立定你的根基，让新耶路撒冷呢充满啊这个新啊新的一个啊景象，里面呢非常美丽，看到神的祝福就在当中。好，不仅有蓝宝石，第二个说又以什么？”红宝石造你的女墙，以红玉造你的城门，以宝石造你四围的边界。弟兄姐妹，再看不到这么漂亮的城市了，这城市哦，全世界只有神才会做得到的。那你如果你出国看了很多的国家哈，那上次我去日本，你也看到他们不少的所谓的过去的将军弄的什么，不是神社了，他们那个就是城池啊，啊，很大的石头。很漂亮的这个啊，这个建筑，但是有人用这个做根基吗？那个根基啊，这个大石头是红宝石、蓝宝石，有这样的城市吗？有这样的吗？有的话可能被挖掉了吗？可是上帝说要重新的安置耶路撒冷是这样子的，弟兄姐妹，这也在预表一件事情。有一天呢，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他会跟众天使来，还有新耶路撒冷会降临，那时候你会看到哇，整天就哇，神的城市里面呢，到处都是红宝石、蓝宝石，还有红玉，但是在神眼中看起来都是石头。对我们来讲呢，那个是非常宝贝的奇石，非常贵的东西。但是神说，我要用这样的最宝贝的这个石头呢，这个根基呢，装备新耶路撒冷。阿们。所以我们看到我们这位神呢，他是很慷慨的神，他很乐意给，让我们看到神的荣耀充满全地。这是神要来装饰新耶路撒冷，也装饰他的殿，也装饰我们居住的这个所在。感谢耶稣，盼望我们大家都在其中。怎么见到新耶路撒冷呢？启示录告诉我们就一件事情，你的名字要记在生命的册上，要登记，想了解吗？要登记，谁可以登记呢？谁可以登记呢？很简单啊，五十三章不是告诉我们吗？只要我们接受耶稣基督，透过他的宝血得以洁净，我们真实的悔改，我们呢在神面前痛改前非，耶稣的宝血就洗净我们一切的罪，并且呢，我们把生命主权交给耶稣，承认他是救主，他是主宰，他就把名字写在他的生命册上。只有被登记在生命册，还可以进到新耶路撒冷城。阿们。你我的名字有没有登记在上面呢？有吗？有肯定吗？有些人好像不太肯定，没有肯定，赶快祷告要肯定。阿们。知道要肯定，就像你要进到美国，你很肯定，为什么？我有 passport， 我盖章了，我很肯定。你有吗？没有，今天就是拯救日子。今天就是得到神确信的日子，你要盖章，要新耶路撒冷的护照，要记得要名字登记在生命册上，就可以进到这城，不然都在城外不能进去。记得那个城是何等荣耀，圣经告诉我们呢，红宝石、 蓝宝石又红玉照的，哇，你再找不到这种城池了啦，要不要进去啊？要，爬都要进去。我告诉大家，一定要立定心志，这是神给我们的预言，一定会实现。盼望趁着今天，我们就要抓住那个最好的，地上的都不会到到永恒，就这个是最好的。阿们。好，接下来第十三节一直到十七节就第四段了。好，预备起来，你的儿女都要受
耶和华的教训，
你的儿女
必大享平安，你必因公义得坚立，必远离欺压，不致害怕，你必远离惊吓，惊吓必不临近你。即或有人聚集，却不由于我，凡聚集攻击你的，必因你扑倒。吹嘘炭火，打造何用器械的铁匠是我所造，残害人行毁灭的也是我所造。凡为攻击你造成的器械必不利用，凡在审判时兴起用舌攻击你的，你必定他为有罪。这是耶和华仆人的产业，是他们从我所得的义。
这是
耶和华说的。
好，第十三节到十七节呢是最后一段，讲到什么呢？就是重新的坚固，重新的坚固。好，第一段讲到重新的兴盛，第二段讲到重新的拯救，第三段重新的装饰，第四段是从十三节哦，一直到十七叫重新的坚固。这位神呢是一个非常祝福人的上帝，让我们知道神不纪念我们过去的过犯，他的约是平安的约，而且直到永远，他的慈爱永不离开我们。好，到了第十三节开始哦，你的儿女都要受耶和华的教训，你的儿女必大享平安。讲到神要坚固，第一个不仅是当父母亲的以色列，接下来你的下一代，你的儿女呢，我一样要坚固。不仅要安慰上一代，下一代呢要被鼓励起来。下一代呢怎么被坚固呢？你的儿女都要受耶和华的教训。为什么？因为你不要走一样冤枉的道路。上一代这么痛苦，上一代被掳掠去了，上一代犯了错误，接下来呢要告诉他们不要一样的道路，要接受神的话。愿神祝福我们当父母亲的，请大家记得不要把孩子只是送到世界这个班那个班那个什么学一大堆，就是缺什么耶和华的教训。要把这个摆第一位，后面的下去 OK， 神是 number one， 后面的零下去就有意义了。没有 one 的话，后面加一个零还是零，叫做 zero， 知道我的表达吗？一定要敬畏神，孩子一定把主日学摆第一，好好的认识神的话，后面你学的科学物理化学什么音乐都是加上去的，没有一后面都是零啊！你再贴个卢姐嘛，赶快呢、啊！请当父母亲的记得，他对犹大以色列百姓的父母亲就讲这句话，你要们记得你的儿女很重要，他们都要领受耶和华的教训。愿神祝福我们丰富教会有这样的承担力，一定要开始训练我们的下一代。后来犹太人真的是很大的觉醒啊！犹太人是很厉害的，全世界有 0.2 的犹太人，但是他们在世界当中呢，经济最多掌权就是他们，很有智慧聪明也是犹太人， Google Facebook 都是他们年轻人发明的，而且诺贝尔奖金占了30%以上都是他们得的。你看到为什么呢？因为你看到他们历史知道他们受了很多的痛苦啊，后来真的觉醒了，12岁就成年了。我们12岁呢还在国小6年级，你敢想说他成年了吗？你敢他放他出去吗？可以吗？我们亚洲的孩子呢弄能卡能卡了，到了20岁呢还啃老族草莓族干嘛呢？是不是？但是他们12岁就是成年，成年什么意思？可以负起责任了，可以承担了，你把他丢去他可以活的了，12岁就成年了。弟兄姐妹，我们要起来训练我们下一代，他们从小就要背摩西五经，就要复诵，要朗诵，要朗读，要抄写，把神的话昼夜默想在那心里面。孩子都这样子来的，难怪他们充满智慧，因为神的话就是智慧的根源。我们读过箴言不是吗？他越读越背诵，神的话都进来了，越早越好，越老呢就越不容易背，看不起来呢。 越早越好，不要好孩子塞了一大堆世界，但是呢话连一点点立场都没有。早一点把孩子送来，一起来，我们来努力，盼望有一天我们自己有学校，有自己，越早越好，把孩子充满神的道。阿们，这是父母亲的责任。好，我的儿女都要受耶和华的什么教训，你的儿女必大享平安。把它写一下，大享平安。孩子要不要平安呢？我们是不是要盼望下一代有平安？怎么来？跟神立约，叫平安之约。再来呢，没有别的，他必须要神的话，有神的话他就会做判别，他有智慧，他知道选择，他知道那个价值，他能够走向正确的道路，一定是平安的，而且大享什么平安。他不会走冤枉的道路，污秽的道路，他会走向光明的道路。阿们，越早越好。愿神今天早上凡是听的开始有负担来教养下一代，我们每个人都要教养我们的下一代，我们都要起来，除了我们属灵的属肉体下一代，教会的儿女就是我们的儿女。阿们，大家来参与儿童主日学，参与我们青年的事工，越早越好，我们下一代就会大享平安。阿们。好，这不是负担的问题，这是责任的问题，好吗？更多人修纠，这些妈妈们，你们来就来帮忙，好吗？好好的，我们有营会来参与，哦，来帮助，特别爸爸更重要，要起来，因为男人是要什么？要传讲神的话语的，这是神创造的。你看到亚当，神对他说：“这棵树可以吃，那棵树不可以吃。”跟谁讲的？跟男人讲，没有跟女人讲的。哦，男人要懂得神的话，然后呢传讲神的话，这是神给男人的责任。但是现在是完全颠倒，谁比较熟悉神的话？女人，这是很大的问题，是不是？是不是男人不懂神的话，那家庭就是颠倒嘛？那也不传讲神的话嘛？那家庭就乱来了。记得男人要起来，阿们。旁边我们早祷会，很多男人坐这边，先领受神的话，再去做工，阿们。对神的话要熟悉，你看比例呢差多少？才几个男人，女人要起来，男人更是要起来。阿们，我们要一起来教养我们下一代，下一代才大享平安，这是这样子来的。所以你看到神的这样的坚固清不清楚？很清楚，上一代的责任，下一代的责任要坚固如磐石，我们才有大享平安，不是老的抓的蛋，什么都怕而已。根源要做好。好，接下来第十四节，来，你必因公义得坚固，必远离欺压，不致害怕，你必远离惊吓，惊吓必不临近你。好，神说第二个，你又讲到父母亲了，你必因公义什么坚固，必远离欺压，不致害怕，你必远离惊吓，惊吓必不临近你。当我们开始教养小的这个儿女的话，我们自己本身有神的话语，那害怕、担忧、欺压都会离开的。为什么老是怕？神的话太少。为什么会怕？因为神的话不是成为你的磐石。请记得，如果你害怕，圣经里面有很多很多信心的经文，你要常常去背诵。像耶稣也很怕，但神告诉他说怎么样，要昼夜默想的话，你就会刚强壮胆，要像大丈夫。有神的话我们就会刚强，没有神的话就软弱不堪，听到吗？所以我们当父母亲的做榜样，好，有神的话当我们的坚固的磐石，以至于我们就榜样，我们稳，下一代就稳。你整天怕，下一代很害怕嘛？父母整天唠叨唠叨一堆就是怕嘛？不要这样子，不要那样子，出去会撞到哦什么，有没有？要出门了，卡设计的啊？我出门要卡设计，为什么卡设计？为什么整天都害怕？没给我弄丢，整天都在害怕里面。可是你外国人不是啊，看到你啪卡丘哈丘 God bless you， 神祝福你，完全不一样，有没有？为什么呢？又是有神的话跟没有神的话，父母亲差很多，整天害怕在过生活，好不好？父母亲一定要起来，有神的话，我们常有神的话，神要我们不要忧虑，我们就背着诵很多经文，不要忧虑的经文就出来，你的心就不会忧虑。阿们，你害怕就背这个经文，就不会害怕，把它放在你心里面，有根有基，以致你下一代都坚固如磐石。阿们。好，接下来 既或有人聚集却由不得我，凡聚集攻击的人必因你什么扑倒，代表说仇敌有来攻击，聚集要攻击，但不要担心，必因你什么扑倒。扑倒的意思叫做什么？投降你了。我们在世上有没有属灵征战？有，有魔鬼撒旦、哦、有在征战当中，请记得不要担心，他要向你什么投降，因为你有一位神坐在你的宝座上，他看到你马上就逃，一路来七路什么逃跑。所以我常讲，你不要怕鬼，是鬼要怕你，最怕是你里面没有基督了，想知道吗？所以他就不怕你嘛，但是他有了一开门，哇，基督砰就跑掉了。重要的是我们到底有没有把主权交给主。阿们，把你的婚姻交给主吧，把你的未来交给主吧，把你的前途交给主吧，把你的工作，把你的收入交给主吧，把你的身体交给主吧，把你的心交给主吧，把你的情绪交给主吧，把你下一代交给主吧，把你的安息交给主吧。阿们，都交给主，当他掌权看看，你就大享平安，你不会叫苦连天，因为神掌权。你的丈夫不乖，他会修理的，不用担心，因为你把他交给主，神比你厉害的了，他修理以色列百姓修理得很厉害的，对不对？神会工作的。阿们，你就要把主权交给他，仇敌来的话他会向你投降，不是你投降哦，是他投降。好，接下来吹嘘炭火，打造和用器具的铁器是我所造的，残害人行毁灭的也是我所造的。讲到什么呢？讲到说神也让这些以色列百姓知道，不乖不听神的话，神兴起了巴比伦，兴起了埃及人、亚述人，打铁器的都来什么修理你们，看到这个吗？所以神会兴起万国万邦来让、这个以色列百姓受管教。这残害人指什么？亚述啦、巴比伦王，这样了解清楚吗？他们呢就来侵略嘛，后来呢感谢主了，以色列百姓呢悔改了，神就让他们走出来、哦、回到他们新耶路撒冷。最后17节，来，因为、凡为攻击你造成的器械必不利用，凡在审判时兴起用蛇攻击你的，这是是
他们从我所得的义，
这是耶和华说的。好，这个、这句话也很重要，我们常常祷告受攻击一定要宣告出来，凡为攻击你造成的器械必不利用。好，把那你变成我，读一遍，来，凡为攻击我造成的器械必不利用。好，我在这边，来，我变成我的家，预备，请来，凡为攻击我家造成的器械必不利用。好，把我的婚姻造起来，凡为攻击我婚姻造成的器械必不利用。好，我的小孩，凡为攻击我小孩造成的器械必不利用。好，我的工作，凡为攻击我工作造成的器械必不利用。一直用下去就对了，阿们，不会被利用的，因为神会、来、保护我们。凡在审判时兴起用舌头攻击你的，那个你的也是一样，我的家、我的婚姻、我什么，有一些舌头啦、话语啦、论断啦、批评这些话语，记得用舌头攻击的必不定他为有罪啊。这是耶和华仆人的产业，是他从我们所得的义，这是耶和华说的。阿们。好，这个仆人是指谁呢？你看到英文叫 servants 是什么意思呢？众仆人。所以不是讲那个耶稣哦，是讲众仆人，就是今天的你我，我们就是服侍耶和华的仆人啊。阿们。好，所以今天你看到54章有个很重要的结论，神透过耶稣基督带来全面的得胜。什么得胜呢？让我们能够重新的兴盛，让我们重新的拯救，让我们重新被装饰，最后呢重新被坚固。这个就是我们的命定，我们可以活在得胜的行列当中。我被造不是受害者，是得胜者。阿们。我们起来祷告。来，天父，我感谢你，天父赞美你，你祝福了每个人、到你面前，只要把心交给耶稣，把主权交给耶稣，把宝座让耶稣坐，你来掌权吧。你是我们的救命恩人，我们不敢忘记，我们好处都从你而来，帮助我们都能够得胜，并且一辈子都得胜。主，不管什么仇敌，我们相信这器械必不被利用。主，你不要保护我们像保护眼中的同人，我们的头发你都算过，使我们感 谢你，甚至编号过。我们相信我一辈子都在你的手中，帮助我们坚贞到底，忠心跟随到底，让我们全面得胜。也祝福我们澎湖教会不要限制你的作为，我们要放长我们的绳子，坚固我们的决志，主要向东向西来展开，来为主来布道，得找更多儿女。但我们相信列邦列国都要成为丰富教会的产业，要成为这个神的产业，还有很多的城市都要归向耶稣基督。赞美主，把这意象放在我们当中，我们要同心合一，兴旺主的福音，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一起来追求，站起来。